《记下》第六章第十八节，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哈，神凡事都有计划，但是你真的再从人这边来看的话，真的很多事情是有它的变动的，好像这件事不在神的计划当中，起码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神有这样计划，但是神的确是借着以利沙祷告，而且好像都是一些临时发生的事情。临时有这么多亚兰的军队到这里来，然后，他的仆人惧怕，于是就求神让这仆人能够因为看到异象而勇敢，让仆人眼睛被打开，让敌人眼睛被昏迷。这是他的两个祷告哈，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哈。那我们也在创世纪十九章看到，当索多玛的城的人要攻击天使的时候，要攻击罗德家的时候，神就使他们的眼目昏迷，找不到。这眼目昏迷，你要说肉眼也可以，你要说心灵的眼睛也可以，就是。刚才那个少年人所开的应该是心灵的眼睛，就那是一般肉眼看不到的。那这里呢，是让他们的肉眼真的是看不清楚了，昏迷了。这个昏迷呢，是找不到以利沙他们。好，下面呢，也是稍稍不敢说稍稍了，也是比较不好讲哈。十九节，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有一点难讲，就是这是不是说谎和欺骗？因为这明明是那道，他们来就是要找以利沙，现在就找到以利沙了。诚实的话就应该说，你们所要找的人在这里，你们找对了，你们走对了。那么。但是神让他们眼睛看不到，又以利沙又来讲话，从某个意义来讲，真是有点欺哄他们，就是欺哄他们。各位，这一类的事情，我也在今天不能够多回答、多讨论，就是说谎的问题哈。在圣经里面有相当多这一类的事情，所谓相当多啊，就是有些我们不太能理解的，包括妓女拉合的说谎。包括收生婆的说谎，包括撒母耳献祭，撒母耳去告大卫的说谎，甚至是上帝叫他这样说的哈，还有其他哈，有不少这些例子哈，这里也算是一个哈，我能够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基督徒绝对要知道说真理、说实话的重要和必要，这我们要知道，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但是我们也可以，不是说可以哈，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承认神在某些时候允许了人，有某种程度的不把真理完全说出来。我非常不想讲这句话，因为以我们人的罪恶了啊，拿到说谎证明书了哈，以后就可以任意说谎。没有，我想。我们还是宁愿说实话，付上任何的代价。说实话，就我们软弱的肉体来讲，还是要这样。但是我们的确有看到，是不是这种叫做寻良像像鸽子，灵巧像蛇呢？我不敢说，我只是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稍微思想一下的问题啊，只是不要在这上面跌倒就是了。好，伊丽莎就带他们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呢？”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就这整个事情的发展呢， 跟原来亚兰王要抓以色列王完全不一样，很出人意外哈。以利沙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我们也只能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他们都看不清楚嘛，看不清楚那个路，他们眼目真的是肉眼的眼目真的看不清楚了，所以我相信在他们带进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一定也缴械了，就是他们的武器不在他们身上，或者没有在他们身上，否则以利沙不是引狼入室吗？否则以利沙不是带亚兰的大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到城中间去了吗？通常攻一个城要花多少的死伤，现在把他们带进去，不是以利沙做汉奸的行为，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吗？我相信他们进去是一种比较没有武器的状况中，那以利沙也需要祷告，神叫他们看见，神叫他们看不见，现在叫他们能看见，看见应该是看见一件事，就是他们现在是瓮中之鳖啊，是无路可走。以色列王当然就很高兴啊，这时候那个尊称又出来了，我父啊，就叫人家爸爸了，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哎，以利沙平常叫你敬畏上帝的事，你怎么不说我父啊？就是他们没有摆脱那个错误的信仰啊，是很不好的。那以利沙所做的办法呢，我们在春秋战国在古今中外很多地方也看到，就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让这些人大吃大喝一顿，然后打发他们回去，回到他们主人那里。当然了，如果照中外历史很多情形，这群人回去就会被处死了，通敌呀啊！但是在这里的意思好像是让他们最少有一段时间是和平的。这些历史的背景全貌都很复杂，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军队的人数有多少，后来是被杀掉了还是怎么样，应该是没有被杀掉，但是好像就让亚兰人不再犯境。各位看这个要小心，看圣经要小心，也求神给我们智慧。第25节最后一句话，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就这个字眼来看，就是和平共存一直到永远了。可是下一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全军来围困撒玛利亚。这两个有点太讽刺了吧，有点太不连贯了，一点没有不连贯。我们再一次看到，不管是神做了什么样的事或人做什么样的事，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真的不在我们的预料当中。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想象力都应该做最好的预备在神的话语中，而神的话语正是告诉我们，一方面好像可以有长久的和平，一方面我没有看到人可以马上破坏这样的和平。我都希望看这些经文，我所提出来的不是叫各位更困惑，而是叫各位我们更知道自己的渺小而信靠神。第24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只银80舍客了，二升鸽子粪只银5舍客了。鸽子粪应当不是用来吃的哈，鸽子粪大概是燃料。在我们中国以前比较贫穷的时候，甚至在民国的时候都是这样，那个牛粪呢，是拾来做燃料的。那事实上在以西结书应该也有这样的情形嘛，就是用粪来做燃料，因为它是那里面都是草嘛，所以可以燃烧的。那鸽子呢，应该也算是比较素食的，所以鸽粪呢值5舍客了。好，下面还有更悲惨的，第26节，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呢？是从酒榨呢？这以色列王应该就是约兰王。那 约兰王还有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包括所罗门的时代，那时候虽然是君主专制，而且有的时候非常的残酷，可是有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好像百姓跟王之间的距离很少，又好像常常可以到王的面前喊冤。各位，这即使到今天也不容易。我们小的时候，那要接近老总统，那是一般人是不可能的。那已经到了民主的时代，还不可能哈。可是，在那个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困难。那这个时候是围城了，也许王是因为他出来巡视，而且要安慰民心，所以他很容易就接触到这些百姓的这个民怨哈。我主我王，求你帮助。王不信靠神，约兰王不信靠神，比他爸爸好一点，但也不信靠神。他也看过这么多神迹奇事，他知道耶和华，但是他对耶和华是不冷不热的，好像承认他有，却对他没有那种热情，也没有什么期待。他不是笨蛋，他很聪明，他马上知道人家还没有讲出任何的要求，他就知道这些人的要求是什么。理由太简单了，也不是约兰王特别聪明，现在围城了，百姓的呼喊只可能有一个嘛，就是没有东西吃嘛。就跟今天如果冬天下大雪，百姓跟王说，王啊，请你帮助，王也应该就知道大概就是两个要求，一个是燃料嘛，一个是衣服嘛，就让他们冬天能过得暖一点嘛。他知道以色列有难处，他在这个时候也把上帝又抬出来，就是每次有灾祸就是都是上帝害的，每次有好处都是我们人做的啊！王啊，请你帮助，耶和华不帮助我怎么帮助你呢？我是王也没有用啊。这种谦卑话如果不是抱怨口气讲出来是很真实的，如果他是在像所罗门那么富裕的时候说，其实我是很贫穷的，我的富裕是神赐的，那就很好了。现在贫穷的时候他说这个话只是在抱怨上帝为什么没有给他们吃的，他也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你要有吃的，你要有喝的，我现在能够在禾场或者酒榨给你任何东西吗？禾场没有东西，酒榨也没有东西，我们被围城了，粮食送不进来，我根本不可能帮助你，我知道你要吃要喝，只是我没有东西给你吃喝，因为耶和华让我们这么倒霉。他甚至不会怪亚兰人怎么这样做，他也没有说，哦，以利沙很糟糕，上次我们花了那么多钱请亚兰军队吃了一顿，结果回去他们现在让我们没有东西吃，他没讲那么多，也许有讲我不晓得，但是他是王，他总要把问题来解决。28节，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各位，这又是圣经上早就预言的，这种残酷的预言，我常常会提到，就是利未记26章，还有申命记28章，那里讲的，申命记28章讲的是特别的生动。如果人一直离弃神，以色列人一直不听神，在诸般的管教中还不悔改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灾难会是申命记28章53节，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的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当中最娇滴滴的，平常一只蚂蚁都不敢杀的，会恶眼，申命记28章53节，会恶眼看他的弟兄怀中的妻和剩余的儿女。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看他老公的时候， 看他老婆的时候，他在看他怀中妻子的时候，他在看他仅存的儿女，不是被吃掉就是已经饿死了，他恶眼看他们，就是看他们身上哪一块肉可以吃啊。第55节讲的也太幽默了，甚至你在受仇敌围困窘迫之中，他要吃他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女儿，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这一类一子而食的事情，有很多人不肯相信，没有这种事。在中外的历史里面，我也听过人讲，不可能，虎毒不食子，不会有。也许有人在这种时候不会，但是圣经上讲真是有，历史上也有。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我也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碰到这种时候。说真的，我们没有饿过肚子。我知道你饿肚子最多是进食多少天的那个饿肚子，或者是拉肚子所以不能吃的饿肚子，你没有真的长期饿肚子过，那很悲哀的。他形容哈，有的人娇滴滴，连一只蚂蚁都不肯杀。他这里没有说一只蚂蚁都不肯杀，他太娇滴滴了，他的脚都不能够碰到地的，他想要吃他丈夫的肉。他娇嫩到不能走路的，他恶眼看他生的女儿儿女要把他吃掉，虎视眈眈，而且是母亲。我们能够相信这种恐怖的事吗？他现在讲出来了，这个妇人在喊，王啊，求你帮助我。王说，我知道你需要的是吃喝，但我没有啊。那么不过你还是讲讲你的困难吧。妇人说，你知道我们苦到什么地步，你知道我们没有吃的到什么地步，一个驴的头值那么多钱，可能王已经知道了。现在是我们两家商议，昨天吃我的小孩，今天吃他的小孩。其实我也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哎，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然后第二天要煮别人的儿子吃的时候，别人的儿子被藏起来了。所以这个妇人非常生气。各位对不起，请你想一下他气的对不对。他气什么？他气不公平。昨天我的儿子我们一起吃掉了，今天要吃你的儿子，你不按着约定来做，不公平，王请你来解决。这有没有一点像所罗门断案也是要找公平，但是我觉得他讲错了。各位你再想想，这个妇人应该求的是什么？各位，这妇人根本不应该求第二天吃掉别人的小孩，因为第一天吃掉自己的小孩就够痛苦了。他如果有一点人性，他吃完第二天说，我们饿死算了，不要吃你的小孩，他应该这样说的。他真正有伤痛的是，为什么我的儿子被吃掉了，为什么我们会到这个地步。他的伤痛和不平不应该是今天该吃别人了，跟那个妇人一样，把这儿子劈了，一人一半，那是什么公平啊？他喊冤喊错了，他不应该因为我没有吃到别人的小孩而伤痛，他应该主动的说我们不要吃了。他最多应该求王说，王啊，你能不能再想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子而食了。好，王不是坏王，王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 他不知道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但他不知道吗？他不是应该知道吗？我们都看到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生命记二十八章的话了，他们没有看到吗？伊丽莎没有警告过吗？他的反应又错了，大错。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伊丽莎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伊丽莎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伊丽莎对长老说，你们看着凶手之子，就是亚哈的儿子。当然这里重点不再讲他是亚哈的儿子，而是在讲他是一个杀人的杀人之子，就是他是一个杀人的人。凶手之子就是凶手，如同耶稣说人子，意思就是人的意思，最起码简单意思是这样。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到了，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各位，这都是在列王记里面一些我不太了解的东西哈，就有一些经文我们不太懂，有的我们可以懂的，就是以利沙是先知。如果在这里讲到以利沙是先知，必定把包括生命记二十八章那个话，还有要单单敬畏耶和华，否则会有灾祸的话，早就跟王讲了不止一千遍了。而有那么多神迹奇事，这我们也说过多次，王一点都没有听。以利沙是先知，第二个意思我们在前面看过，他真的未卜先知，他知道谁要来抓他，他知道亚兰王要来抓他，这一次是他自己的王要来抓他。你也可以看到以利沙的地位很高，长老常常去请教他，通常长老是那种谋臣的这个谋国之臣哈。然后下面我不太懂，他先花了好多篇幅说把那个使者赶出去，然后呢好像没完全没有描述怎么把使者赶出去，反倒是王进来了。就我想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做恶人的使者吧。不过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王还在说这些话，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何必仰望他呢？他讲的一半对一半错，灾祸从耶和华来的，这对的，祸和福都是出于神，不要以为祸出于魔鬼，福出于耶和华，什么都是出于神，有信靠的心，什么都是一个福气。祸出于耶和华，祸也出于你自己，福出于耶和华，福也出于你自己，你自己不敬畏神你就遭祸，你敬畏神就遭福，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王来这里是要杀以利沙的，王来这里是要骂以利沙的神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来这里就改变意思了，有点像扫罗要追大卫，结果圣灵在他身上，他就跳起脱衣舞来了，就在地上躺着一直说话不抓人了。也许以利沙又感动了王，叫王不敢讲什么话。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各位，这在我们台北现在也很恰很好的消息，现在面不是一直在涨吗？会大大的跌，当然这不能比的，一个是已经到一子而食了，这个价钱就是说明天这个时候撒玛利亚的粮荒问题可以完全解决，不但完全解决，会有非常充沛的食物供应，平价供应，廉价供应，不会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缺乏。好，我们还是觉得很奇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问题的解决，包括上一次以色列不下雨，什么时候才能下雨？你要把那个罪恶的根源除掉，起码形式上除掉。所以当以色列人说出把他们罪恶的根源消除了，就是巴利的先知又说出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就下雨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如同我上午也讲过，你没有任何信心，也没有任何悔改，神就解除了灾难，赐下了祝福，也有的。像下面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悔改， 但是以利沙就说了，明天所有的问题会解决。那我们说这话，我这样讲，绝不是叫你就哈，今天听到很舒服的事，就是不要悔改，神也会解决问题。各位，你应该已经看很多了，不悔改，神就解决问题；不信耶稣，神就给你很多祝福，对你不一定有好处，甚至可能有更大坏处，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堕落还不知道悔改，以法莲犯罪，任凭他把这何西阿书上的话。这不要认为神没有管，神就赦免，神就恩待，就一定是一件好事。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就突然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人家要去杀先知，先知就说了这话，那我们应该常常请王来杀先知哈。好，唉，又是在一个大祝福中的不幸。上一次是乃曼的信主，造成了基哈西的大麻风。这一次是撒玛利亚围城的解决，造成一个军长被踩死。有一个搀扶君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耶和华从天开窗户，有很多事会发生。耶和华从天上开窗户，在创世纪第七章会把雨水降下来，让遍地被淹。耶和华从天开窗户，会把硫磺倒下来，灭亡人。耶和华开天窗户，可以是马拉基书的，请服于你们，无处可容。这里应该是祝福。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我没有看到，在人间一切事情的开放，神那边有一切不改变的旨意，在人间，我们看凡事都因为你会改变，你的信和不信影响到你和其他的人。我们看到太少，我们看不到神。这个军长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军长，是一个好军长，他跟约兰王在一起，他不是没有看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奇事。各位，请你再记得，连以色列的敌国亚兰的军队里面，宫廷里都知道以利沙是先知，他看过神迹奇事，他看过乃曼的得医治，他不是没有看过，所以他得到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不知者不罪，少知者少罪，多知者多罪。他为什么还是不信呢？以利沙说，你会看到，我不得吃。我也不晓得以利沙晓不晓得那个预言的实现是怎么样，是像希腊神话里面，你知道有个英文叫 Ten， 有就 Tantalus， 这个人哈，他被那个天地处罚，让他不会死，但是他永远饿肚子，永远口渴。他每次伏去喝河水的时候，河水就退掉，他一起来河水又回来了，他永远口渴。他一要去吃苹果的时候，苹果就退走了，他嘴巴一闭，苹果又在他面前，就那个字在形容可望不可及的痛苦。那是不是这军长会可望不可及啊？他也饿肚子啊，他会看到很多的，但是他吃那天突然拉肚子了，或者嘴里长大疮了，不能吃东西，要再忍耐一天。各位，比那个严重的多。第三节，在城门的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等，坐着不动，也是必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若杀我们，我们就死了吧。我自己希望我没有在乱解圣经，没有在灵异解经哈，但是我觉得这里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意思或者应用。长大麻风在以色列是没有盼望的人，绝望的人，是社会不要的人，是不洁净的人，是与世界隔绝的人。在饥荒时代，四个长大麻风就在最惨的情形下的最惨的情形， 长大麻风是自己的产，饥荒、围城那是环境的产，大家都在等死。那么他们根本不能进城的，因为他们是被驱逐在城外的，他们是不洁净的。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他们一定是在城外，但是也是在还不到亚兰军队那个地方，也可能他们长大麻风，亚兰军队 也不是太甩他们，当然也可能杀掉他们，所以他们是谁都不要的人，亚兰也不要，甚至还躲着他，因为那时候很怕长大麻风的，就像很多人怕艾滋病一样。我曾经听过在中国的艾滋，荷兰艾滋村，他们有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公安来干涉，因为反正公安也怕艾滋病，不过后来听说还是干涉了。长大麻风没有人干涉，没有人管，没有人爱，没有人疼，也没有人去帮助他们，人好人都快要死掉了，何况长大麻风的。他们不能进城，他说进城呢，那里面的灾情更惨重，一子而食，麻风病的人还没有人吃了，那个肉还会传染的。那我们也不可能去吃到任何的人嘛。进城叫饿死，留在这里也是饿死。如果投降亚兰的军队，有两个可能，一个被可怜，虽然这种可能性非常低，亚兰人有粮食那是没有错，因为他们来围城就带了足够的粮食，但是他们怎么可能给以色列，给以色列的长大麻风人没有这种同情心的。所以如果我们去投降亚兰人，有很小的希望可以得到吃的，虽然他们不大可能给我们，但最少那里有吃的啊。你到以色列是吃的都没有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被杀掉，杀死和饿死这两个选择，还是被杀死痛快一点。好，我们去投降，他们没有路可以走。好，他们发现奇迹了。各位注意啊，这24小时时间很重要哦。在应该是早上的时候或者中午的时候，以利沙对要来杀他的军长和以色列王说，明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所有的问题会解决，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四个摊子，有不是四个长大麻风的去到亚兰的营中，希望绝地求生存。他们去了，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各位，这跟我们前面看到的又有类似的，神叫人的眼目清明，耳朵听得清楚，看得到听得到平常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神也可以叫人听不到看不到，神也可以叫人听错了也看错了。哇，我如果是音响店的广告，我一定要用这一段哈，因为这纯粹音效还没有影哦，只有音哦，居然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个音响实在是很稀奇。他们去营盘发现什么人都不在了。第六节，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大军的声音，只听到声音，哎，有这么笨的军队啊，那一定是非常清楚的声音，甚至地都震动了。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的诸王来攻击我们。这个推想倒没有错，如果那个地震动的声音很真实的话，这个军队是那么多，而军队哈，你们看那个古装片也会有的时候，有人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听敌人还有多远，或者我们离目标还有多远，可以听得到那个声音，这我相信是的，但这个是更清楚的声音。那以色列的历史上用钱来买国防也常常出现，买佣兵来帮助也常常出现，那不要忘记所罗门的时候，大卫的时候留下多少金子，虽然被拿去了一些，但是还有一些可以让他们做这样的使用。 第七节，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银盘、造就，只顾逃命。各位，这是不可思议，这是军队耶，军人，你面临千军万马都不应该害怕，现在没有面临千军万马，现在甚至连敌人都还没看到，现在只是听到声音，只是上帝制造的声音是那么逼真，他们就逃了，而且逃的时候什么都不带耶，逃命要紧，就那个军队很近了，那骑马的声音很近了，而且是他们没有办法抗拒的，赶快逃，这实在是神迹。这一类的神迹，我希望不要 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我们以为魔鬼要来攻击我们了然后逃，但是很多我想有一些忧郁症的朋友是有这样的恐惧。第八节，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并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各位，这真是跟那个格林童话 Hans and Gretel 那一对兄弟最后进了姜饼屋一样，本来饿得要死哦，我小时候常常有这种梦，因为小时候也很贪吃啊，哦，什么时候能够到那个点心店去，哇，这都是饿死鬼的国家才会想出这种童话哈、哦，现在不会了哈、哦，拼命的吃啊，跟那个米甸人梦见一个大麦饼把他们帐篷弄翻了一样，也是饿肚子饿的太多了，所以想到一个饼那么大还可以把帐篷弄翻，他们太高兴了，他们在最坏的情形下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哪一种死法比较好，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得到救恩。各位，我说这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属灵的含义，我们常常是最绝望的时候才看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夏甲不是在快要渴死的时候看到一口井吗？而且耶和华使他眼睛明亮，后来一帆风顺，包括他儿子的成长和成为一个大国娶妻。我们求神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耳朵听得清楚，肉体的也能听得清楚。他们太高兴了，他们是丑小鸭变天鹅了，他们是乞丐变王子了，他们是 Cinderella 变公主了，全城他们以前是最被看不起吐吐沫，现在是跟大家一起快要饿死的人，现在他们比皇帝过得还舒服，没有一个人，亚兰人、以色列人、皇帝、军队、元帅，没有一个人像四个长大麻风的这么幸福，金银珠宝吃的通通都有。各位，也许因为要打仗嘛，因为要包围嘛，随时准备进攻，而且有的时候在围城的时候敌人常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们里面人要饿死，我们外面拼命烤猪肉给你闻到那个香味让你投降，所以他们可能有很多吃的在帐篷里，就是吃的哦，这饿死鬼，当然其实不应该这样吃，听说这样会撑死啊，但是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他们吃啊，本来是饿死鬼在路上的饿死鬼，现在是顶泰丰吃了不吃了，然后再下到什么什么什么，再下到什么什么，再下到什么什么颐和园啊什么，反正都是一桌酒席要几万块钱的，现在放在那里给他吃，吃一口就丢掉了，因为太多了。各位，这真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哦，我们从最贫穷到最富裕哦。但是下面我更觉得有属灵的意思哦，等一下，他们先是不断的藏啊，收藏，哇，吃了喝了要把它收起来藏起来，这些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年轻人大家不懂的，因为现在社会太富裕了，你们不懂什么叫做收藏。我看过很多这样的小说哈，有一个还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也是这样，就是他年轻的时候饿过肚子，以至于他就产生一种对食物的太多的渴慕，就即使他信主以后，有一个叫井边的妇人叫王爱敏，他现在洛杉矶做扶贫的工作，他大概有200多公斤，因为他12岁就做妓女，他太饿了， 所以他到现在有吃的时候，即使他很饱，他还是喜欢吃，他没有办法克制他自己。各位，你不知道什么叫饿肚子。我也看过 Jack London 写过一篇小说，就一个人在北极那个地方饿坏了，后来到一个船上被救了，那么他很好康复了，但是后来船上就发现吃的东西不见了，就他会常常到厨房把肉干把什么偷偷的放在他床底下，塞在他的任何一个地方，那是心理变态了，因为他太饿了。各位，你们的父母辈，我们的父母辈，我们中国几千年都太穷了，所以会把什么金子埋在地底下，会藏这个藏那个，现在人年轻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你们没有存钱的习惯，或者越年轻的越没有，只有刷卡的习惯嘛，对哈，没有存钱的习惯，因为你不知道未雨绸缪，这些人太穷了，所以虽然金山银山他们还是要收藏，收藏了又收藏了，我看他们后来就只有讲他们收藏了，后来都是讲收藏收藏收藏，不吃喝了，为什么？胃只有那么大了，但是东西很多，就不断的收藏。所以我刚刚说这像基督徒，所以最贫穷的到最富裕的，但基督徒不是停在这里，对不对？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如果长大麻风的能够发现，我希望你也能发现。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哎呀，这是什么话，我们所做的是最好的事，对不对？我们有吃有喝有藏，还要说什么？我们做的是最好的事，我们碰到最好的事也做最好的事。各位，你碰到最好的事，你不一定做最好的事，你碰到了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你不一定都还在做最好的事。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这就是你我该有的反应。你不知道你领受的福音该跟人家分享吗？城里人都要饿死了，你这里有这么多吃的东西，你不跟人家讲吗？即使你有那么多的毛病，想要藏起来据为己有，每个人都是这样，不会嫌自己的钱少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有许许多多的，像那个财主一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在所不惜，他不愿意分给别人。我们华人因为不认识神，这种恶劣的传统更多。西方人即使有堕落的资本家，但是有点基督教传统，他们常常还会捐出很多东西。比尔盖茨也是这样。好东西要分享，最好又不要钱的福音，你不能吃了喝了就完了，那样不是真的吃喝，你要跟人分享。当然这样的推论稍微多了一点，但也不是太多，因为城里人要饿死了，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是在往地狱的路上，你怎么可以在知道有通往天堂的路上，甚至你就在天堂而不跟他们讲呢？我们做的不好，如果我们不讲，罪会临到我们。所以罪恶并不只是作恶，罪恶是不把解决问题的东西跟人家分享。你不做，这叫 sin of omission， 有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你犯的错， sin of omission 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我们去报信，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生，只有拴着的马驴，帐篷都照旧。我想这也是大家都在绝望的时候，听到四个长大麻风的，实在是绝望了，所以才听一下。这我不是也讲了吗？谁会听福音？谁会听我们基督徒讲的话？不是他失恋、失学、失业、得癌症，通常不会听的。应该讲他一点都不想听。我们不希望人到这个样子，但人常常是这样子。大概这四个人讲的话没有人信，但是实在是太绝望了，听到这个啊，画饼充饥也好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然后他们就去跟王家报信。王夜间醒来，各位注意哈，昨天中午，然后到黄昏，然后到晚上，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以色列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 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太好的消息，没有人相信，对不对？各位，亚兰人包围我们，怎么会突然走掉？没有人会相信的，这不可能的。比那更不可能是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了，没有人相信的。消息太好了。当然我们也看到跟亚哈一样，他的儿子也是这个包有肥马也有饿瓢。上一次亚哈是为他骡子找水找粮食，这次我们看还有五匹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早这五匹马就应该杀了给老百姓吃了，怎么还留在这里呢？不过也许为了战争吧，还有五匹战马，去看一看。看的时候，这把刚才亚兰人的害怕形容的更不可思议了。他们逃，哎，那个后面那个声音大概越来越近，他们连回头看都不看一下，回头看一下就会发现没有东西啊。我也看过38年逃难的一些记载，逃到飞机场的路上都是金子银子，因为大家都把金银细软带着，到最后实在是带不动了，就开始丢丢丢。铁达尼号要沉的时候也是这样，用所有东西换取一个性命。他们那个时候就丢啊，要跑快一点，所以连衣服都脱了。哇，没有，我们一直跑到约旦河没看到一个人，真的亚兰人走掉了。各位，昨天早上还有一子儿时的惨剧，昨天中午有人宣告明天这个时候就有吃的，黄昏的时候有人出去发现真的是这样，晚上的时候深夜的时候确定有吃的，下面这个军长发挥了他的功能了。你要想到这些人都快要饿死了，那真是饿死鬼哟，疯狂啊，比那个什么中国大陆的买股票的人，或者是今天各位姐妹，我说你听到一个消息，你们大概不会，你们很属灵，收购所有的东西1%价钱卖，哦，你们都不上课了。高老师，我回来看 DVD 就好了。电脑一台10块钱啊，疯狂啊！这比我刚刚讲的还要更疯狂，因为他们饿死了。那这时候需要很强有力的军队维持秩序。我相信，恐怕这个军长是主要的负责人，在这情形下。你要把所有的吃的，最重要是吃的处理得好，因为抢购粮食那是暴民是会非常疯狂的。然后看到那个价，看到东西这么多，因为亚兰的大军太多了，所以他们需要的粮饷很多，所以这剩下的粮饷是非常多，足够以色列吃有余，而且有非常非常好的价钱。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注意这句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的话不会废掉的。王派搀扶他的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他在那里弹压，因为秩序实在会太乱，他一定要维持秩序。我可能也可以想象他很忠心吧，他没有先去抢购，他在维持秩序。他也许跟他部下讲，赶快跟我老婆讲来买来买，或者慢慢来买没关系，很多让他们抢购吧，不必担心。他可能很忠心的在维持秩序，他非常清楚看到那个价钱，那么多东西跟昨天24小时之前先知所说的话一模一样。耶和华的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可惜耶和华本来只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的仆人只说了一句话，明天这个时候 价钱会很便宜的充分供应。这个军长逼着耶和华再说了一句话：你看得到却吃不到，两句话都必须应验。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下面他再重复这个，你们应该已经够熟悉了，重复不是啰嗦和错误，重复是要叫你好好想一想吧。那军长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即使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你不信，你会看到是真实的，你完全享受不到。我不知道有什么悲剧比这更悲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